几个梦境，师父。师父，假如有人生病，然后呢，如果我们帮他，就是帮他在财方面的问题，是否会帮他背业呢？师父，
什么没听懂？
就是有人生病，他就是需要钱嘛，那我们就是帮助他在财方面的问题，就是
你帮助，你帮助是做好事情，你叫人家帮助，问人家去拿钱来帮助他，你这叫集资，这叫敛财，听不懂啊？
嗯，哦，
你要帮助，你帮助多少都随便你的，没有关系的。
嗯，
你去问人家要钱来帮助他，你在这个当中就叫集资，就叫敛财，听得懂了吗？
嗯，听得懂了，师傅。
好了。
好的。那还有师父，一个就是做弘法团团长，是师父的弟子比较适合来带领同修，来带领公修会同修师兄们去弘法度人，比不是师父的弟子更为恰当。如果公修会选不是弟子的来做这团长，是不是不太好？因为天上没有莲花和师父的加持，做这个位置比较不能胜任啊，师父。
对啊，你看有很多人连拜师都不敢拜的，因为他知道他自己身上业障很重，就这么简单了，连拜师的勇气都没有，这种人你怎么能相信他来带团？你怎么能相信他在带团当中不练财啊？
哦
哦，这种人家就真的不要讲的，我告诉你，这种人不可信的，连拜师都不敢拜的人，你相信他？
嗯，
好了。
好的，师傅。好的，师傅。还有一个梦境，梦见坐飞机，同修梦见坐飞机乱流，念经时传说到一个像天界的地方，像看西游记一样，都是白云蓝天。同修怕就跑到一个很高的地方，不小心踩断一个东西，就跑下一个很大的乌龟的地方，非常大的乌龟，没有，每一只乌龟都有自己的家。那个地方非常漂亮和干净，很亮，非常非常的大和多。同修就拼命跑上去，然后跟自己说这个梦该醒了，然后同修就醒了。请师父慈悲开示这个梦。
没听清楚。话都讲不清楚，
就是同修梦见他坐飞机乱流，就是穿到一个像天界的地方，像看西游记一样的，都是白云蓝天。同修怕就跑到一个很高的地方，不小心踩断一个东西，就跑下一个很多很大的乌龟的地方，非常大的乌龟。每一只乌龟都有自己的家，那个地方非常漂亮和干净，很亮，非常非常的大和多。同修就拼命跑上去，
看见了吗？我敢跟你们讲，好，稍微解释一下，你稍微等等啊，喂。
好，喂，师傅，哎，
你稍微等一分钟，
稍微等一分钟。
我刚刚那个电话断掉，我把那个最后结果跟他讲一下，就是刚才那个前面那个，他这个人呢，先是到天界，后来呢摔到我们说天界下面的这个瑞兽区，瑞兽区的话呢，实际上都是乌龟啊、延寿的地方，所以也蛮好的啊。好了，你说吧，嗯。
感恩师傅，
哎，
师傅，师傅你好，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弟子给师傅请安，师傅，今天有几个问题请教师傅，师傅啊，我们同修经常会带那个照片去到法会上加持，那我们带亡人的照片到法会上有没有什么讲究呢？可不可以带呢？这个照片？
带亡人的照片嘛，你就是要有当心了，如果加持不了的话，你自己就会背呀。 除非、
啊、这个可以带吗？
带你是可以带，你带得去之后加持不了的话，你亡人加持已经没什么大用了。因为亡人当然了，你在法会上是可以啊，因为菩萨多，很多亡人不是加持照片的问题了，很多亡人就直接去啊、
嗯、
参加法会，希望得到菩萨的可怜垂怜，希望菩萨啊、
嗯嗯、
能够给他们一下子超脱，他们跟人一样啊，要超度啊，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傅。
好
了，他最好是。这种情况，
如果你是觉得你这个人一定要的、嗯、一定要把他超度上去，你过去比方说是你妈、
嗯、
你爸，你是觉得他对我太好了、
嗯、
我亏欠他的，他死掉之后你一直觉得很亏欠，你这种嘛，你一边给他念小房子一边带到法会上去给他加持一下嘛，可能很快就上去了。
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嗯、
师父下一题，就是最近我们共修的时候啊，发现很多同修他们在念功课啊、大悲咒心啊等经文的时候，他不说祈求，那个自己的身体呢能量也不是很强，然后自己做事情呢很多事情也想不通。请问师父，这个做功课祈求和不祈求啊有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呢？
做功课祈求，那么你做出来这点功课，那么就被这个祈求用掉了。
嗯，
你不做功课不祈求，你不就存起来了吗？你拿完工资之后你就卖掉东西了，买东西了，那你是不是就用掉了？你拿掉工资之后，你不买东西，你是不是就储存起来了？这还不懂啊？
嗯，那我们到什么时候可以不祈求呢？那行，很多时间都啊，反正
比较顺利的情况下，
嗯，
不祈求啊，各方面都比较顺利的、
嗯，
不要随便祈求啊。
好的。
我问你一句话，你平时从来不祈求，你一求就灵，你经常去祈求。你有时候自己功德不够，你说你会领不啦？好了，
啊，没有功德是祈求不领的。
啊、
嗯，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师父，我太太这边还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师父。
啊，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
啊、
嗯，那个师父，帮同修分享一个，也不知道是哪位菩萨那个给他的意念，有点长，您先休息一下，喝口水，我来读一下。感恩师傅。
你这个电话线是不是平时的电话线啊？换掉了？
不是，没有平，不是平时电话线，是一个网络电话。
哦，怪不得不灵啊，平时电话线比较好。嗯。
哦、
好了。
不好意思，师傅。
讲吧。
嗯，修心是一个如履薄冰的过程，很多的小事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修为。不管你说了，你修了20年、10年。但是张口闭口都不是学佛人说的话，那么就是没有在学佛。尽管你觉得自己学了很多年，但是只能算你披着佛法的外衣在做事情。真正的佛弟子是非常的低调和有内涵的，他们不会因为小事情而发脾气和烦恼，因为他们开悟了。简单的讲，就是修为到了什么程度就做什么事情。别人看你像不像菩萨，并不是看你嘴上说的，所以要实实在在本本分分，纯美纯朴自然，返璞归真。地藏菩萨在本愿经里有句话，阎浮提行善之人，灵命忠实，亦有百千恶道鬼神，或变作父母，乃至去自眷属引雕。
好，喂，你好。
师傅你好。
哎，你好。
哦，请问师傅，一般上你有开示过吼，劝人离婚会导致莲花掉下来，但是如果是比如说两个有家庭的男女，他们搞婚外情，第三者不知道把他们两个的婚外情劝到分手了，这样子会不会导致莲花掉下来？
如果他们两个是婚外情的话，你劝那就没什么不好。
嗯，
他们本来就不如理不如法，你劝嘛就劝了。
嗯，因为有一个开悟，一个不开悟，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会
怪那个。其实嘛，你不要去动人家因果嘛，最好了。
是的，然后现在就针对这件事情，如果那个同修不知道劝了他们分开过后，然后就同修就很懊恼嘛，因为他会被另外一个骂嘛，然后他就跟观世音菩萨忏悔，念七遍礼佛，跟烧七张小房子忏悔，导致他们分手的业障跟冤结，这样子可以吗？
不要怎么讲，这个也没什么不好，也没什么好，反正动人因果， 你都不知道他们两个今后将来有没有缘分，你也不知道前面跟这个人是恶缘善缘，前面这个家庭已经破裂了，虽然没有离婚，但是已经一塌糊涂，就是恶缘相加了，他们不能消除他们的恶缘。那么然后呢，那两个又有善缘，像这种事情在你不知道缘分的情况下，你最好不要去造因，你就不会有果。所以为什么动不动就叫观世音菩萨慈悲嘛就好了，嘴巴里不要乱讲话，阿弥陀佛嘛好了。
好的好的，弟子知道错了。
嗯，
好的，感恩师父开示。然后好的，学佛人嘛最怕造心业，自己又不知道，人有大劫来时，救灾未清，心灾又来，心业会给人添乱子，业力就在你的心里，在你的灵魂上，业力又是魔力，与业力斗争很累很辛苦，所以最好不要有业力，也不要去犯业力。业障它是如影随形随身的，业障被激活会产生灵性，先把你的功德全部吃掉，因为功德会帮你挡灾。请问师父，什么样的业力和灵性会将我们的功德全部吃掉？
杀父杀母啦，忤逆之罪啦，啊，贪嗔痴，所有的罪都会吃掉功德的，吃多吃少而已，好啦。
如果当一个人他不知觉造了新业同时，又不知，然后一般上他们知道犯错时，可能已经为时已晚。如果我们每天跟自己找毛病，管住自己的身口意，一旦发现自己犯错或者是做错事情，就当天忏悔。然后我们是不是可以每天念一遍礼佛，针对当天无意或不自觉做错的事情，每天检讨自己的毛病和马上忏悔，这样是否比业障爆发一次清算会更好？
是啊，会好一点。嗯，
好的，这样每天都要忏悔
很麻烦的。嗯，你想想看，不是你造下去的因果不会来，果是永远会来的。
是的，因为上次师父开始说最好我们不要得罪人嘛，因为哪怕是同修跟同修之间，我们也不应该造任何恶因，免得以后受报，所以就
好了，
很小心。然后请师父解个梦哈。有个同修他梦见有水灾和地震灾难，他们都在逃跑，后来同修逃出来了，想找丈夫和孩子。当同修发现他们两时已经死在地震中，埋在土堆了，剩下两具尸骨，其中孩子的面部表情非常痛苦。当时见此情景，悲痛万分，蓄而面对天空发愿，要用活下来的余生弘法，去悉尼找师父，可以做海报、佛语、做宣传等等弘法事情。这时就醒了，请问师父，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这梦嘛，他要到劫之后，他才会开悟呀。所以很多人嘛，就是不苦，他不知道什么叫甜的。他吃了苦了之后，他就知道要用余生来弘扬佛法了，明白了吗？
哦，是的，是的。
嗯。
哦，明白。好的，让感恩师父开始。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灵魂是有分量的，人死亡后体重就轻了，一称量，魂魄就几钱重。请问师父，三魂七魄一般在什么情况下会离开我们的肉身，或者又回不来呢？就是魂魄离身。魂魄
离身嘛，又不会全部离掉的了。一魄离掉，你已经神经兮兮了。如果一魄离身的话，你就是家都找不到，讲话已经语无伦次了。一魄以上的话，那鬼就可以上身了。鬼看见你，只要有一个魄，一个魂不在，他马上可以上升来顶替，所以他就会讲鬼话了，明白了吗？
哦，就好像每次我们看法会，有一些灵性会直接上升，就是当事者他的魂魄已经不在了。
对呀，灵魂他的魂魄被人家占据了呀，明白吗？
好的， 然后就是有一种情况哦，同时有一个情况就是梦中梦，比如说他的第一个魂魄在一个地方醒来过后，又在从另外一个地方再醒来，然后第三次醒来是在自己的房间，这样子的状况是
什么呢？没听清楚啊。
啊，就是同修他做梦的时候，就是会梦中梦，就是他第一个梦在其中一个地方醒来过后，再从第二个地方醒来，然后再从第三个自己的房间醒来，这样子是什么意思？
梦中梦啊，造房子呀，每一节每一个房子都造得很好啊。好了。
哦，好的，感恩师父开始。好，师父下一个问题哦，佛有占山平时人念很多小房子，除了烧给自己的要经者还债，还储存很多小房子，想百年后烧了上天，但他担心以后往生后万一没有人帮他烧，他就在小房子进证处就直接写自己名字沾山，然后在初一十五及佛诞日这些菩萨特别多的好日子，在家放好香就烧了，因为他怕平时烧会被灵性拿走，所以就选好日子烧，烧的时候他祈求观世音菩萨帮他储存在地府，以后往生时能拿到去好地方，他这样烧了上千张了，请问他在好日子求了观世音菩萨烧下去，是否真的会帮他储存在地府银行，让他往生后能拿到，会不会烧下去被灵性拿走呢？大家是否可以效仿他这样，一面烧给自己要经者小房子还债，一面烧自己名字的小房子储存在地府，保障自己未来是他这种做法是否可取？请问师父。
你再讲下去好了，你要把我讲得睡着了你就开心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你说谁要听啊？话都讲不清楚。你这种哪有这种讲话的？你还渡人呢？你讲讲要听听的呀，要有交流的，要一件件事情。你问了半一个小时的问题，我怎么记得住啊？
哦，
讲话都不会讲的，你们怎么学佛的？
对不起，师父。
哎，
请您原
智商都没有了，你学佛的人要有智慧呀、啊！你怎么不开智慧的啦？
是的。
哒哒哒哒哒哒，师父哒哒哒哒哒哒，师父因为他不缺哒哒哒哒哒哒，你去讲好了，呱呱呱呱呱呱的。
师父，对不起，师父。
你说谁要听啊？为什么有些人问问题这么容易引起师父的那种共鸣啊？
哦，
话都讲不清楚，怎么问呢？好好去练练，要经常打电话就自己好好练一练，练对你们没有坏处的。你们渡人也要靠语言的，话都讲不清楚，怎么去渡人呢？你渡了几个人？你讲给我听呀！你渡得到几个啦？我讲错了不啦？
没有讲错。
好了，对，好好练好，以后再打电话。好了，今天就到这里了，再被你讲下就要睡着了呀。
对不起，师父。
好好去练。
好。
阴阳顿挫、标点符号，全部要停顿。一个问题不能问十几个问题的，一个个问题问，听不懂啊？
听得懂。
好了，再见。
好的，感恩师父。
嗯，
就好好改毛病。
这还像一样，这还像师父的弟子了。
对不起，真的、
嗯、
对不起、
嗯，
我真的修果不好，我一定好好改毛病。
嗯、
感恩师父。
好，
拜拜，
好好练。喂。喂。
喂。
你好。
喂。
喂。
喂，
讲啊，请讲。
台长，听我是吗？
是啊。
哎呀，是很高兴给师傅请安。
谢谢。
等一下，我这边很小声了哈。
啊。
师傅啊。
啊。
哦，师
我知道今天不能看图腾，我总觉得我家里遇到很多事情，麻烦事情好多。
为什么不念经啊？
我声音怎么这么小嘞？
为什么不念经？
啊？
为什么不好好的念经？
有念啊，就是杂念很多啊。
杂念很多，你念得好的？有杂念念得好的？还有吃不吃素啊？
我是已经取现吃全素了。
许愿吃全素了，吃了没有？
吃了吃了，我这次是在新加坡准备拜师的。
吃了多长时间了？
有六七个月。
六七个月，好好的念吧，好好的念经。嗯。
师傅啊。
哎，师傅啊。嗯。
啊。
讲啊。
嗯。我现在一紧张我都不知道讲什么的，一直想给师傅打电话，一直打不通，今天打通了，
就想看图腾，就想看图腾
啊，
就想看图腾。
我怎么会天天很会做梦吗？
嗯，你从医学，你要问我这个问题，想从医学上理解还是想从这个我们说灵界上学习啊？如果从医学上来讲，一个人很喜欢做梦，说明他白天的大脑细胞活动非常的活跃，等到大脑皮层休息的时候，他的细胞源还是在继续活跃当中，所以才会形成你在睡眠当中不停的有一种臆想型的一种梦境和幻觉出现，那就叫梦，听懂了吗？
哦，但是我的梦境怎么都那么准
呢？你的梦境很准，说明你已经很快成巫婆了。你讲给我，
总感觉
我告诉你，做梦因为有菩萨给你点化，所以很准。听不懂啊？
是是，我总感觉我从没学心灵法门之前，我就感觉我身边有个菩萨一直在点化我，但是我很顿悟不到哎。
你现在悟到了不啦？
现在悟到感觉有点太迟了，会不会啊？
谁告诉你的？没死之前都叫不迟，死了那就没选择了，听不懂啊？
嗯，是啊，我真的遇到很多的麻烦。
你麻烦了，你这做梦好了，不是很准吗？你麻烦来了，你就做梦好了。
不是，我就不知道怎么解决家里的事情。
家里的事情，冷处理，听得懂吗？
冷处理啊。
冷处理懂不啦？你老公外面有女人，你就随缘，不要去理他。
我知道。
不要吵，不要闹，等到他觉得你还是很好再回来，听不懂啊？
嗯，是啊。
你跟他吵好了，那叫热处理。你跟他吵到最后，他就跟你离婚了，你开心了是不是啊？
没吵没吵，师傅。
好了，还要我讲不啦？
就是。上一次我就一只菩萨都在梦境里点化我，
梦境点化你，行，点化你就叫不要让你在这个劫当中，因为现在这个社会每个人都会感情上有劫难的，菩萨点化你就是叫你不要在这个劫当中变成神经病，听不懂啊？忧郁症啊？
对对对，对对对，他一直点化我就想叫我随缘，不要去吵，叫我呀。有一次就是讲梦境里面我就一直叫菩萨的时候，就讲你要像你师父要无欲自然心如水，我突然就醒过来，
看见不啦？看见不啦？菩萨点玉，菩萨点你，叫你向师父学习，你向师父学习了不啦？
我很难做得到的感觉。
你很难做得到，那你
跟师父比太远了。
太远了也要比，而且不但要比，要比师父做的还要好，那你才叫好弟子呢。青出于蓝要胜于蓝，对不对啊？
是啊，菩萨每句点的都很准啊！你过年他说他钱不会给我，真的过年钱没给我。
看见不啦？
真的，梦境里面我有外财啊，外财来了还会漏掉一点，真正的外财是来了，过年的时候来了，真的他有留了一点。
啊，这是菩萨，这就完全是菩萨在点化你，叫你不要这么愚痴了，
啊、
你太愚痴了，听得懂吗？
愚痴，是我知道我也很愚痴。
像你这种人。过去老公对你好的时候嘛不当回事，以为永远会对你好了，凶的嘞讲话，我早就跟你说了。
是啊，师傅，我错了，真的我知道
错了吗？你现在尝受果报不懂啊？
时候，
果报来的时候哭，因来的时候不珍惜，懂不懂啊？人要知因懂果的。
是，我现在就是啊，现在知道就太迟了，会不会？
不会的，只要活着就有机会，死了就没机会了，明白了吗？你都碰到心灵法门了，你还怕什么？有菩萨在。
对不起啊，师傅，我错了。
你错了，你好好忏悔吧。我告诉你，你不要到阎王老爷这里去哭，那就是真的来不及了。你现在在师父这里哭，师父还会帮你加持，还帮你消业。你要是到了阎王老爷这里哭，我告诉你没有用的，因为你这个果报已经到了，他是执法官，就是等于你不要等到判给警察了，已经执行了，你再去这样做。你要在检察院的时候，在法院的时候尽量申诉，尽量改，听不懂啊？
嗯，是，我总结就是很对不起师傅，我真的错错很多事情。
做错很多事情。
真的。
不见棺材不掉泪，现在的凡人肉胎真的没有智慧，做错事情等到要下地狱，等到要吃苦的时候，他就对我对对，所以你们自己大家都要好自为之。我告诉你，
师父真的，你慢慢我吧，我真的做错很多事了。
自己业自己背，听不懂啊？
我知道自己的业，但我自己背
了。你自己背了，我告诉你呢，你自己想想啊。老公对你好的时候，哎呀，听你话的时候，从来不珍惜的，觉得好像是永远会这样的。记住，这个世界菩萨早就告诉我们，无常无常，听不懂啊？
知道。
哎。好好念经啦，只有念经能改变。
师傅，我想再问你一下，我这次去参加新加坡法会，能不能去得成啊？
好好念经吧，随缘，好吧？
哦，
嗯，
好，
嗯，
师傅，
好了，嗯，再见，再
见
啊，嗯。喂，你好。
哦，师傅好，弟子给师傅请安。
嗯。
嗯，师傅给师傅拜个晚年。
嗯，
师傅听得见吗？
听得见。
啊，师傅好，那我先问一个梦。
嗯、
那个有一个同修，他梦见和另外一个同修一起在观音堂上香，然后他看见香炉上的莲花就变成了鱼，然后他就想，这个师傅说不能有动物图案的，然后再看的时候呢，那鱼又变成了莲花，可是他又盯着看了看那个又变成了鱼，然后又变成了像宇宙中的黑洞。他就问，是这个做梦的同学有问题，还是观音堂有什么问题？
做梦啊。
啊，对，做梦。
啊，做梦，这个没什么大问题。鱼和莲花在天上也有鱼的，非常好。
哦、
所以为什么鲨鱼业障很大，千万不能鲨鱼的，明白吗？
哦、
啊。然后
呢。后来变成黑洞没事。
变成黑洞嘛，就是它下来了呀。
哦，没事儿哈，
啊、
就人和观音堂都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这没有问题。
啊，好的，谢谢师傅。那个师傅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师傅，就是那个佛因那个众生的根性差异吧，不是以三乘来方便度化吗？就是那请问师傅，这个根性是指的是悟性吗？除了悟性还有别的吗？
根性不是完全悟性，根性就是说明你自己的。过去的根基，根性指的是你的根基，明白了吗？当然，因为你的根基好，造就了你今世继续有这个悟性。
嗯，
明白了吗？
嗯，那嗯，哦，好的。那师父就是那个菩萨称它是以那个六度为称嘛？嗯，但是。那菩萨称是就是说我们就讲它是大乘佛法，但是那个其他两称就是说可是怎么说呢 ,sorry, 那个菩萨称它是以六度嘛，但是它里面的像持戒、忍辱、精进啊、禅定啊、般若呀，对于小乘而言它不是也需要做到的吗？那
是啊，
这
我问你，
区别
大乘的根基就是小乘，听不懂啊？
嗯，那就是说他修行就是虽然也在修，但是
你不要去有心中有分别心。举个简单例子，小学到大学，小学的东西是什么？ 小学你能说他不好吗？小学叫根基、
嗯、
不懂啊？
嗯，
根基修得好了你才能读大学，根基不好你怎么上大学啊？
嗯，
好了，
嗯，谢谢师傅。
嗯
嗯，那我们
你就等于、
就是、
你就等于小学我们不上，我们不修、
嗯、
不修小学，我们直接修大学、
嗯、
行不啦？大学的基础就是由小学开始的，现在怎么叫开悟？师父现在让你开悟了，听得懂吗？
谢谢师父。
啊。
嗯，那那个就是末法时代，我还想就接着问一下，对不起师父，就现在末法时代嘛，就是但众生的根性普遍都不是太好吧，就是染浊比较厉害的。那个可是师父现在教授我们就是大乘佛法嘛，那根性顽劣又愚钝的众生，他怎么来能够就是说就修持
大乘
这个啊？
修不了的呀，
嗯，
修不了的只能拼命试试看呀，就等于你跑上去、
啊、
一大帮的都是没文化的人，你跑过去跟他说来来来，我来教你，知乎者也与矣，知乎者也、
嗯、
然后我跟他说来宇宙空间，那有些人站起来跑掉了、
嗯、
我全愿去打工的、
嗯嗯、
有些人们就啪非常的，我还是去偷我的东西、
嗯、
有些人们留下来了呀，哎呦倒没有接触过这个领域、
嗯、
过去我一直不知道，我想我想变成大学生，我来学点东西吧，根气不一样，根性不一样，你以为菩萨救得了所有的无缘众生的？
嗯，
无缘众生要把他们先变成有缘众生，然后再慢慢修上去。所以任何一个法门、
嗯、
被人家讲，对不对啊？被人家、
嗯、
啊，很多人被人家讲，那很正常的。你一个老师，你也不可能让所有人学生都说你好啊。
嗯。
你说我们伟大的孔老夫子了，也不是每个朝代都说他好的。
嗯。
现在明白了不啦、
嗯？明白。那就是说对，
也南怀瑾了，南怀瑾这么一个我们的佛学家、哲学家，
嗯嗯、
啊，这个思想家，你看看还有人说他是邪的呢，这什么办法了？
嗯，
你说现在这个社会哪一个人没有两面、嗯、两面给人家讲的？一个人没有争议的有，那就在家里天天打工的人。
嗯。
你要出来救助众生，你怕这个你还出来，你救什么众生啊？
嗯，
你说这个社会上什么没有争议啊？你告诉我，你现在就是你现在外面赌博在澳大利亚还是合法的呢，说人怎么能不赌博？没有刺激这个人活在世界上干什么？
嗯，
你如果大家都吃素的话，你还有人说了没海鲜我怎么活啊？
嗯，
你现在做妓女的说，哎呀，男人没有女人怎么没有女人，这怎么办呢？
嗯，
你这个事情你怎么讲啊？
是，
明白了吗？
对，师傅，那就是我们度人的时候，在弘法的时候，就虽然我们就是在啊、让大家明白，就是心灵法门是大乘佛法，但是还是要根据对方的他的根性，他的这个来去，不能一下子大家哦，我们都去就大乘佛法，就是。有点可能有些人就适应不了，还是要从他的需求来出发，慢慢的这样来度，是吧？
是啊，师父不就是根据这个方便法吗？方便法门吗？
对对对。
你看现在他们需要什么？他们需要看图腾。师父，你难道为了师父为了让他们学法为了看图腾啊？我是方便法门，他们现在需要看图腾，我现在给他们看，看了准了，相信了，问我怎么办了？那我才开始教他们念经的，我跑上来就跟他们念经，谁来跟着我念啊？
对，
明白了不啦？
明白，师傅。
好了。
还有一个问题，师傅，就是前几天，就是有一天，我就突然想到，就是大乘佛法的这个教义啊，就是想到这个众生皆具佛性啊，就想到最终都可以成佛，就是从理论上讲是这样子的了啊，就突然就是那一刻特别特别的开心，特别的喜悦，就是没有。体会过的就是很开心，很开心，好像任何烦恼都没有了。但是就这几天吧，我又在想啊，这个成佛，比如说它是一个空间上的一个高度吧，就来这样比喻的话啊，那现在末法时期其实是一个时间轴上的意义，它有一个限制， 那也就是说在末法时期不能够得度解脱的众生，就在这个成住坏空的循环中就没有办法成就，那他代表着说他将来会就是他在下一个循环中还是有可能的是吧，还是有可能成佛的，
当然有可能了，
会太长时间了，
当然可能了，你看看看，就是、就是那个提婆达多，就是跟佛顶的那个、这个佛的那个、那个弟子，最后离开佛的，三十多年跟着佛，对不对啊？他反对佛，
对，
他最后诽谤佛，对不对啊？你看看，他就是下地狱了，啊，地狱之火把他摧残了，然后最后他在多少累世之后，他还能成佛？为什么？他的根基在那里。听得懂吗？啊，好了。
但是师父您说就是众生皆具佛性的话，那如果有这句话的在就是做基础的话，也就是说每一个人他最终他都是会有这个根性的是吗？
有的就完全彻底磨灭了呀，众生皆具佛性，我帮你举个简单例子，所以像你这种人永远研究不出来东西的。你要把它把问复杂的问题要简单化，简单的问题要认真化。
嗯，
你比方说现在你讲的这么复杂的问题，你个广播电台的人前面都听不懂，我现在把它简单就知道了。众生皆具佛性，就是说众生皆具眼睛，对不对？每个人都有眼睛吗？对不对啊？但是你看什么，有些人整天看黄色录像，我们天天看佛法，对不对啊？那最后的结果呢，他变成一个淫荡之人，我们就变成一个学佛之人，对不对啊？还有的人天天眼睛不做好事，到了最后眼睛瞎掉了，惩罚了。他有眼睛吗？有，但是他最后眼睛有吗？没了。皆具佛性，每个人都有佛性，但是有的人把佛性磨灭了，他还有佛性吗？而我们运用这佛性把自己修成佛了，是不是啊？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了，
谢谢师傅。
智慧就在这里，跟你们不一样。你们这些弟子好好修啊。
对。谢谢师傅。那师傅就是在现实生活中，其实也有也见过一些同修啊，也听人家讲过，就是说这个同修他悟性很好，但是他业障又很深。那业障本身他是可以障住本性的，那这种他悟性也好，业障也很深的人，他怎么回事啊？
业障也很多，悟性也很多，那就是看、就是一个人私心也很重，慈心也很重，那很简单，这个人又有慈悲心又有慈心，这不可以的、你知道一个人身体上脑髓体上可以承受多少的两重性啊？你说说看，一个枪毙的人，你过去看过个电影叫这个杀手不太冷，就是他这个是个杀手，他要杀的一看是一个孩子，他也不忍心下手啊，他也有良心啊。这不能，怎么不能共同成为一个体呢？
那他这业障怎么没有把本性遮住呢？他
你说
彻底迷失呢？
你说为什么？因为他的业障太多了，所以就是像白细胞太多了把红细胞遮住一样，白血球太高了把红血球把它遮住一样，听不懂啊？
我是说他业障怎么没有遮住，他怎么还能够开悟，还能够悟到一些佛理呢？他业障那么重。
你说谁啊？
就是有的人。
有的人
啊，
就是有的人为什么他能够开悟？因为他在暂时性的时候，他把那些业障暂时的啊在遮起来了，隐蔽起来，没去翻动它。一个地雷你不去碰它，它不会炸的吧？但是并不代表这个地上就没有地雷啊。聪明啊，聪明啊，好像很悟性很高的一样。好啦，讲吧。
师傅，那个还有就是我就是觉得在学佛的过程中就有想到一点，我不知道对不对啊，就是说好像在过去生中学佛的过程中所积累下来的这个智慧吧，它好像真的是永远能够跟着自己的。
对啊，爱因斯坦怎么讲的？爱因斯坦给他女儿写的对100封信的话，他上面写的啊，女儿啊，把我这些信永远不要啊提早的拿出来，时间保留的越长越好，几十年 啊，几十年之后你再拿出来，你告诉大家，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物质都是虚幻的，都是没有的，只有精神可以永久的。你看看跟佛讲的一样吗？嗯、科学家，这伟大的一代科学家，他为什么讲出来跟佛一样的？现在明白了吗？
是，
对，只有精神可以带走。好了。
嗯，对，就好像这些智慧他修完了以后，虽然就说他某一世他就是轮回之后他遗忘了，他想不起来，但其实还在他的那个深处，
八十天中
还藏着，
八十天中
开悟就全都回来了，是吧？
啊、对呀、啊，就等于你本来你有一个房间，因为你多年不去开它，你已经忘记了。突然之间你想起来，哎，我还有一个房间嘛，在什么什么地方，我去查查看，一查，哎呀，东西都在里边的。好了，
对，是的，谢谢师傅、嗯、师傅还有一个现实中的问题，就是有同学问啊，就是有一天他的孩子曾经跟他说他前世是怎么怎么样的，这样讲的，就是他说怎么从这个现实中能够分别出来他所说的那个前世那个灵就是他的孩子本身，还是说是他孩子身上的灵性在讲话呀？
像这些问题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因为首先我不知道他现在讲的这个空幻的概念，因为他现在讲的这个空幻概念就是说、
嗯、
首先他怎么来验证他的孩子一定是前世的某一个人，对不对啊？所以他自己想的、
嗯、
还是做梦做到的，还是师父看图腾看到的，还是因为某种
现实
当中，他怎么知道啊？
他就自己说的，有一天跟他妈妈讲我前世是怎么怎么死的。
那好了，那就说明这孩子之前世，明白吗？
真的就是他前世，不是他身上的灵性是吗？
不是的，一般的就是自己会知道自己前世做过什么的，这不稀奇的。
哦，
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这个问题最简单了，你曾经在农村里待过一段时间、
嗯、
但是你好久不讲，你已经忘记了。
嗯，
你突然之间碰见有个人问起来，你到农村去过吗？我好像去过。哦，对啊、哦，我有一段时间我就去过，两个星期。你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不代表你就忘记了。想起来了，不代表有灵性通知你的。你在你的自己本身的大脑皮层思维记忆当中，你也有这些成分记忆的成分在里面，你完全可以把它、
嗯、
这个 remember 了，可以把它、
嗯、
把它想起来了嘛。明白吗？
嗯，好，师傅，那如果有一个人，他曾经就是有一世为救了很多人，他死了，就是他曾经救了很多的人，像无意之中吧，但是又是在遭受报复的时候，没有人保护他，然后他就被对方又给杀了。那这种死了以后，是不是会有可能到天上去做瑞兽啊？
有可能，非常有可能。
他就是很恨的。
你怎么知道啊？肯定会做瑞兽。因为他做了好事，他种了善因了，最后没有得到善果。其实这个善果会有，并不是很快。他被人家杀了，他有恨了，等到他善果来了就大打折扣了，所以他只能做瑞兽、
嗯、
好了。
那他这一世就会就是有很多人帮他，但是他其实心中并不快乐，因为他一直很恨。能感觉
恨心可以让你下地狱，但是你因为你的善良，你的好事又可以不让你下到这么低，那可能你还能做瑞兽的话、
嗯、
你已经在天上了。虽然在天上因为你的恨心、
嗯、
那么你已经造成了你这个不是这么完美的一种善良、
嗯、
所以你进不了善良完美的地方，但是你可以在就像很多苍蝇蚊子一样，它同样跟我们生活在一个空间当中，但是我们生活在干净的地方，它们就生活在肮脏的地方，明白了吗？
嗯，师傅，那他就是说已经投了瑞兽然后再来人间的时候，他还是要报那个仇是吧？
会，因为他是六道轮回之中，这个天道并不是指的四圣天、
嗯、
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
嗯
嗯，明白了。师傅，对了，还有一个，今天早晨有人梦见我说梦见我吃饭的时候我的脚下有很多的米粒儿掉了，这是我的功德漏了还是说
功德有漏、
就是、
讲都不要讲了。嗯
啊，
功德有漏要当心了，不要学偏。很多很多女孩子学到后来慢慢碰到生活上的困难碰到一些问题了马上就会学偏的，明白吗？ 当他们追求的某一件事情没有成功，他们就会偏向去寻找另外一个，明白吗？所以师父不同意大家拜偶像的，明白吗？
嗯，
我们就要跟着观世音菩萨就可以了。
嗯，
对不对啊？师父跟你们一样都是在学佛人，只是师父就像一个学校里的啊班级里面的一个学习比较好的人，你们就都跟着学学就可以了，仅此而已。听得懂吗？
师父，我听得懂。我会注意的，我听得懂。谢谢师父。
嗯，师父是非常非常注重自己的这个言行举止，因为我一直奉行着我一个人生的宗旨，那就是无欲自然心如水。你没有欲望，你还有什么？你这个人连欲望都没有，你还有什么？我连以后成菩萨的欲望我也没有。但是你说你没有这个欲望，菩萨就不让你做菩萨了吗？你有这个境界，你要这个欲望干嘛？明白了吗？
师父，我懂，我明白，我一定会好好修的。谢谢师父。
嗯，不是你一个人的，很多很多孩子都有这个通病，明白了吗？
明白，师父。
嗯，
请放心吧，我会好好修的。谢谢
师父。你是很有悟性的孩子。好了，嗯。
谢谢师父，您多保重身体。
嗯、好。
新加坡见。
嗯，再见。
谢谢师父，师父再见。
嗯。很好的孩子。喂，你好。
嗯。
喂。
喂，师傅。
你好。
喂，听到吗？
听到。
啊，喂，师傅。哎，你好，师傅。
啊。
今天帮几个同学先给师傅请安。今天帮几个同学问问题。
嗯。
嗯，你稍等，我看一下问题。嗯。是这样的。嗯，同学的爸爸，嗯，现在是。有那个陷入官非的事情嘛，最后他目前是运用三道法宝，那个他给许愿的他给他爸许愿了69张的小房子，而且后面又好像又增加到又因为这个后面的那个官非那个事情升级的严重了嘛，他后来又许愿到那个408张的小房子给他爸爸的名字的要印者。随后再加那个108张化解冤结的小房子，随后并且在好像是28日进行放生，是2000块的鱼，他本人那个同修的本人许愿吃素1年嘛，随后请那个想问一下那个师傅，他这样的还需要那个进一步那个去那个增加这个愿力吗？还是还要进一步怎么操作？这样可以吗？这样他这样的愿。
在这个问题上我先跟你讲两点。第一点，所求的事情必须如理如法，如果他是错的，他怎么求菩萨越求越障越重，护法神会出现，菩萨不会出现。听懂了吗？所以放8000条鱼，放80000条鱼都没用，明白了吗？因为菩萨是不会帮坏人去做事情的，听不懂啊？
对对对，
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一个人许愿说我吃1年素，这叫什么愿呢？这叫烂愿。
对，
这叫下愿。听得懂了吗？我今天从今天开始，我们说学佛人杀生吃荤的就像杀动物杀人一样，我今天开始我1年不杀人了，我1年之后我再杀。杀了人我还就把他这个人吃掉或吃尸体，不一样啊。你说这种愿力护法神会给他吗？菩萨会保佑他吗？这种愿力会官非了，抓进去啊。抓得更快。好了。
懂了，明白，师父。下一步，那如果他就是说主要还是看他爸爸本人是不是正还是那个，对吧？
对。
第二点，
他爸爸去陷害人家，他爸爸是的确做坏事了，他爸爸是比方说去坑蒙拐骗了，现在被人家告上去了，他求菩萨有什么用啊？菩萨帮坏人的，
这肯定逃不掉的。
好了，
就是怎么判就怎么判了。对，那他如果改愿那个吃素方面，他如果是许终身吃全素的，如果前提他爸爸也是正的话，
那前提是正的话，那菩萨当然会保佑了，愿力大。
随后再加上，对，
他自己必须，他爸爸必须正，没有办法了。就算不正的话，
嗯、
必须彻底忏悔。
嗯。
而且他告人家就不能告，
啊、
要撤诉、
嗯。
如果是人家告他的话，他爸爸说忏悔了，
嗯、
我知道真的自己错了，我只是说我希望、
嗯、
啊不要坐监。
嗯
啊，我不希望坐监狱、
嗯，
但是我希望赔款，我希望怎么样？
嗯、
好了，护法神运作了、
嗯，
因为你的愿力是全数啦、
啊，
你以后忏悔啦、
嗯，
你知道这个事情做错啦、
嗯，
护法神帮你出力，接下来他就给你改判、
嗯、
非常小，
嗯、
不会坐监或者怎么样。
嗯、
这个人很多人就这么求到的呀，
嗯、
自己不如理不如法，还好意思跟菩萨去讲啊？
对对对，
你今天举个简单例子，
而且关键
你今天认识省委书记好了，你的儿子吸毒，你好意思去跟省委书记讲的？
嗯，那肯定不行。
好了，
嗯，
明白了吗？
嗯，好了，嗯，明白了，师傅。好，感恩师傅开示。嗯，我现在去问问题。下一个问题是拜师的时候嘛？拜师的时候，等我们就是不是要到时候最后把自己的名字要报一下嘛？这个时候那个声音，那个是不是一定要叫得很响，还是就是说轻轻的默默的说一声就可以了？
我问你啊，大家都叫得很响的时候，
嗯、
你很轻，听得见不啦、
嗯？是不是这样就会？如果叫得轻的话，就可能导致可能会没拖上去这个。
对啊，就这么简单啦、哦。因为大家在集中精力把自己名字送上去的时候，
嗯、
你当然菩萨送的越高，声音越响、
嗯，
但菩萨收的越多啊。
嗯。
人家都在叫，轻轻的，听也听不见。
嗯、
我问你，一百个人冲着叫卢台长、
嗯、
或者叫自己的名字的话，
嗯、
那时候叫名字叫的轻的，我听得见的。
听不见。
好了，
我问你叫一下。
就这么简单了。
嗯，好的，嗯，好的，嗯，感恩师父开始。下一个问题就是，师父之前说那个，这次那个培训班的那个名额限度嘛，不是说还可能会增加2000人的旁听，2000人的旁听。那现在陆陆续续那个弟子们都收到这些邮件的通知，培训班的通知。那是否说这2000人的旁听的他们也会另外就是发通知说啊，你是旁听的那些人员，也会通过邮件做通知吗？这样的话？
哦，这个技术问题我倒不是太清楚，要问秘书处了。
嗯。
这个要最好赶快打电话到直接到秘书处，
嗯、
然后我这个问题我看一下，我叫他们怎么通知你们，我也不知道，因为据我知道、
哦、
有一些没批准的都作为旁听了，
哦，
有些人申请没有的、
嗯、
都作为旁听了，但是呢，至于有些没有申请的人。还没有申请、
嗯、
申请不过的人做旁听，没有申请的人、
嗯、
那你一弄的话几万人都进来了，那就麻烦了。
对对对对，就是现在就想确认一下，就是申请没有通过，但是是否也可以收到这旁听的那个通知书，就到时候再确认一下和秘书说我们这，对吧？
你待会打电话，
嗯，
打电话再来秘书说，你说刚刚跟台长广播里讲的、
哦、
好吧，我待会节目结束之后我就安排一下、
嗯、
好吗？嗯，
哦，好的，好，感谢台长，谢谢台长。师傅，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平时就是要念777里，777就是要请那个佛像之类的时候，那这个777里面的那个7遍的礼佛算在我们功课中那个每天限额的那个限额的那个里面吗？
不算，
不算的，对吧？
功课归功课，
哦哦、好的，
嗯，功课归功课。
哦，这个是另外的，嗯，好的，嗯，感恩师傅开始。下一个问题是，之前有说对于那些手签字就是不方便的人来说，小房子那个落款的签名处可以代用那个土章印章去做代替。那我想问一下，那就是点小房子那个圆点的时候，我们是否也可以做一个这个圆柱形的就小的印章去点这个红点呢？
嗯，这个不可以的，这叫偷懒，这叫偷懒。嗯、你说师父过去点小房子的时候，我一边在点，一边在画开画开，一直在画。我一边没念完之后，我一直在里边画，就把这个自己的心啊点在这个小房子一个圈里边了。你心经一遍，你还没念完，但是你点点不是很快嘛？你就一直在点，一直点点点点到它结束，念完结束一遍，是这样的。
哦，
这样的，
对，
这样的效果特别好。
嗯嗯。哦，好的好的，因为我们有时候偶尔会买到那些水笔，这个墨水很厉害，就是很会容易化，所以就想到就是是不是也搞一个像印章一样去敲？
不可以，不可以，
会不会那个？哦，好的，好的，感谢师傅开始。
亲力亲为吧。
哦，好的好的，嗯，明白。哦，对了，那个小房子现在就是黄色小房子上面质量就是。有时候之前说那个黑色的小点就是不明显就没关系的，现在又因为发现就是小房子纸上面有存在就白斑啊，就像小雀斑一样的，就白色的斑，有要紧吗？这样的话
问题是不大，就不能经常好了。
哦，就是面积不要太大，就是两三点也无所谓对吧？
嗯，不是，不要经常有这种瑕疵的纸，这样一样做功，一样做功德，拿点去买点纸，还要买差的纸，你这个尊敬不尊敬菩萨？
嗯，对对对，还是要保质保量这个。嗯，好的，明白了，师傅。嗯，最后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师傅，那个之前有开始说，平时放生如果有没什么的话，就是就刀下鱼是比较好的。现在就想问一下，如果我们去就到下鱼，比如说到菜市场鱼摊贩上面去买鱼，如果是他有一盆的，比如说鲫鱼，我们如果只买了这一盆里面的5-6条，但是他还剩余还剩一些其他还剩那个4-5条的话，我们没买，这样会造成这下没有被买的那些鱼，他们有没有那些突然会产生憎恨心，会想啊你救了其他鱼没救我，会有这种遗漏吗？我们对我们做功德的话，
没有办法，他就是有这种责任心的话，他也伤害不到你的，没办法。他已经是畜生了，他已经是畜生了，他是卵生、湿生啊、胎生啊，他这种小畜生他已经没用了，他没办法跟人抗衡了。
只是
我们的慈悲心，你当然你能够救下来全部嘛最好。你不可能的，你现在只能尽自己的力量。
对，就是有条件还是就是。
对
呀、
啊
嗯，
当然了。
您说
要过去一个小孩子，一个小孩子看见救了这条鱼，这条也要救，那条也要救。这小孩子啊，我告诉你啊，哎呀，现在一下子变成个小天才了，这么小就这么慈悲啊！他读书好的不得了。
嗯。
就这样，我告诉你，慈心啊，慈爱。他妈妈说留点钱，我们待会还要吃饭。什么妈妈我不吃饭，要把鱼救下来。这妈妈就说好，那你拿弟弟的钱啊，把鱼救下来。哎呦，小弟弟可开心了，这小弟弟读书好得来不得了啊，后来非常有名，成为一个，我都不想讲了。明白了吗？
就是说明还是之前所说的，就是慈悲的那个能量是巨大无比的，这个是。
对呀、
啊。还有就是他那么小就能够舍，就是像师父说的，就是人间的东西舍得多，他就得到天上的东西。
那个小孩子从小连蚂蚁都不舍得踩的，走路都看着地板上的，蟑螂都不打的，这孩子从小蚊子叮在手上把他赶赶走的，你去查查看，这孩子多有名现在。
明白了，师父。感恩师父。师父，我今天问题问到这里结束了。感恩师父。
再见。
祝师父这次那个新加坡法会圆满成功，也提前感恩那个前去助缘的所有的同修佛友义工法师们。
好。
还有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师父再见，拜拜。
喂，你好。
喂，师傅。
你好。
喂，师傅，师傅，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又让我打通了。赶紧插电，插电。
稍等一下。
快点，快点。
喂，师傅。
啊。
能听清吗，师傅？
讲吧。
都能听见吗？
以后呢？
师傅。
以后呢？要记住，这些钱不要省。要好的电话线，因为你要记住，好的问题可以做法布施的，人家听了，为了省几块钱，你说能几块钱？网络电话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的，你这叫功德啊！ 你做嘴巴里讲出来这么好的菩萨的话，跟师父讲话，这几块钱你都省不得，你搞什么东西啊？
我错了，错了，师父，我们忏悔，我改。
搞什么东西、啊？真的是，让人家听不清楚，你怎么法布施啊？
嗯，错了，弟子错了，师父。
嗯，讲啊。
好、哦，师父继续读，重新读。修心是一个如履薄冰的过程，很多的小事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修为。不管你说你修了十年、二十年，但是张口闭口都不是学佛人的说的话，那么就是没有在学佛。尽管你觉得自己学了很多年，但是只能算着你披着佛法的外衣在做事情。真正的佛弟子是非常的低调和又内涵的，他们不会因为小事情而发脾气和烦恼，因为他们开悟了。简单的讲，就是修为到了什么程度，就做什么事情。别人看你像不像菩萨，并不是看你嘴上说的，所以要实实在在、本本分分、淳朴自然、返璞归真。地藏菩萨在本愿经里有一句话：阎浮提行善之人，临命终时亦有百千恶道鬼神，或变作父母，乃至去眷属，紧接亡人，另落恶道，何况本造恶者。这句话说出了学佛的真正含义，那就是你学佛最终的目标是什么？是想往生西方，还是想在六道过一个好日子？这些都是你应该想好的事情。佛经上讲，一个行善之人临命终时，亦有百千恶道众生皆引堕恶道，何况我们身边不学佛不懂法的人呢？所以一个人的慈悲是发心的，是从内心出来的。学佛的真正目的是改变自己，不让自己再受轮回之苦。所以看透了这些之后，要坚定自己的决心，加速消业障，不断的念经放生许愿度人，化解劫难，提升境界。记住自己的目的是要回到天上西方极乐，所以人间的这场备考要努力的去加紧修行，争取直接通过回天考试，否则业障不消，烦恼不减，回家之路都被障到了，那么家门口都找不到了。况且临命终时，诸多家亲眷属接引早已迷失方向，回家无门了，所以珍惜吧。实际上无论好人还是坏人，临命终时都会接受一次大考验，就是境界考试，那就是是否放下了你家里的亲人。不管你修得好坏，如果临命终时还是不能看破这场缘分，那么只能送你两个字：白修。所以修心之上，如履薄冰啊！要想脱离六道，必须要提前学会放下。放下看似简单，其实很难，拿起容易，放下不容易啊！外表可以放下，但是心里真的能放下吗？所以要提前练习。越是喜欢的，我就越不能去碰，因为碰了会伤了自己道行。比如我就看这个小伙子好看，那你就不要去看，免得伤了自己。自己的家人也是一样，孩子对我这么不好，但是我还是得关心他，因为他是我生的，关心是一定的，但是还要从心里放开他，让他成长，让你放下。修心不是这么简单的，很不容易的。师父曾经讲过，要学会每天布施，言语的布施，行为上的布施，身体上的布施等等，都是学佛人每天都要做的，要身体力行，全身心的为众生做事情，想着菩萨，这样才是一个学佛人。现在的法门都是天时地利人和才会出现的，非常的好，能够遇上佛法都不知道是多少辈子的福气，还能碰上灵验的法门，简直就是福气绵长了。所以要珍惜，人人都如此，人人都需要用佛法解决人生中的道理。佛法家庭化，家庭佛法化，就是你们最现实的目标，努力朝这个目标去前行。骗人的人是最傻的人，永远懂得你能骗得到他，也是因为前世他欠了你。萍水相逢永远不会被你盯上，被你盯上的都是你的缘分，该还的用什么方法都会还给你，但是你却想了一个最不靠谱的方法讨要，很傻很可惜。礼佛大忏文是大经，可以帮助人们消业障，非常的好，忏悔自己前生今生的错事灵验得很，所以礼佛大忏文要天天坚持念诵，持咒和配合礼佛，二者缺一不可。忏悔分两种，一种是事忏，一种是礼忏，把自己的身心交给菩萨，用真诚心忏悔，可以收到不一样的效果。忏悔之后，自己的身体就会空了，就是观想空了，业障从中消除了，这样人的意识就干净了，烦恼就少了。这个过程还在于悟，只有悟到了才会懂啊，才能忏悔的干净，这都是方法。所有法门都是殊途同归，万教归一，只是时间不同，方法不同而已，以后还有更新的方法出来，那会是在九元节之后，也会随天时下降新的法门，但是这些都是天命天时所在，妄想和执着是连着的，只有妄想自己有了什么才会去执着，才会走不出来， 所以看看人间的万万念即是破除执着，不着相就不会被困住了。念经需要的是真心，否则叫做小和尚念经有苦无心。真正的开悟念出来的经文都是法喜，都是佛光，而且都是霞光万道啊，非常的殊胜啊。懂得了学佛应当修行的道理，就要好好的去修，自己多多的总结修行的经验，提高自己的修为，让自己成为一个光目相看的学佛人。师傅，完了，再见。师傅。
嗯。我听到，听到，
嗯。
所以他没说哪位菩萨讲的吧？
对，他就说是一个菩萨给他的意念，他就全部整理下来了。师傅，
你看这个现在，我早就跟你说，末法时期，真的。我们说、啊、龙天护法、这个十方三圣一切诸佛都下来拼命的救自己的有缘众生啊，明白了吗？所以他们讲的都非常好。你看跟师父讲的一样吧、都讲的一模一样的，所以大家要好自为之了。所以像这个话、意思就是让我们要开悟啊，不要假的、披个衣服没有用啦。哎呦，好像又看见人家一和十，哎呦，我是学佛人有什么用啊？真的，这个简直是骗天骗地，好像菩萨都不知道、脑子坏掉了，我告诉你这些人。好了，
对的，
你有什么问题啊？
好，师傅请开示一下，他那个菩萨里边提便提到，真的佛弟子非常低调哈，有内涵的，他们不会因为小事情而发脾气和烦恼，因为他们开悟了。简单的讲，就是修为到了什么程度就做什么事情，请师父为这个开示一下好吗？
什么写的这么清楚还要开示啊？讲的这么清清楚楚还要开示啊？你修为到什么程度嘛，你就是什么样的人呀？你今天修为只是做点善事，你是个好人，你今天是做菩萨了，你就不是人了，听不懂啊？对不对啊？你现在
的
境界不是人的境界了，你是菩萨的境界了，怎么还会吵架、丢脸吗？好，这种话还讲得出口啊？好了。
好，师父，佛经上讲，一个行善之人，临命终时，亦有百千恶道众生接引堕恶道，何况我们身边不学佛、不懂法的人？请问师父，修到什么程度可以避免被接堕恶道？
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因为。在地藏经里面也有这方面的引述过，就是说当一个人在修的不好不坏的时候，他走的时候，鬼那些恶道的人他也来找替死鬼，他也来接你。那么你举个简单例子，我们比方说啊，到一个招聘公司，这个招聘公司呢，比方说现在有一个开个招聘展览，那么什么样的公司都去招人，对不对啊？里边有很多是骗子公司，也有很多是正规公司。那你不知道轻重，你走错了，你可能这辈子就白修了，明白了吗？因为什么？因为你走的时候，因为他是骗子公司的话，他会告诉你我高薪啊，哎呀，我可以随便你啊，不上班都没关系的啊，只要你把这个事情做好，他会用各种理由，那不就贪嗔痴吗？如果你在人间贪嗔痴没修掉，你死的时候那些鬼就用贪嗔痴来把你勾走啊。
对的。
我问你，学佛人为什么少了？难呐、要吃苦的。为什么那些流氓阿飞他们为什么这么鬼这么多啊？因为鬼们随便做呀，做鬼事呀。想干嘛就干嘛，邪淫啊，吃贪嗔痴慢疑什么都有，对不对啊？所以你要做好人难啦，做坏人容易啊，对不对啊？好了，就这么简单。所以你走的时候，那些鬼来勾引你，你心中没有不好的东西，他勾引不了你。等到你修了，已经没有贪嗔痴慢疑了，你不贪了，那鬼来勾引你，你怎么会跟他跑呢？而且他这种魔道来最后把你带走的时候，他勾引你，他不会穿的那种样子，看你让你害怕的，他穿的漂漂亮亮，很光鲜的。你看西游记里面那些妖魔鬼怪，
都变成非常漂亮的衣服。
他就穿着非常漂亮的衣服来了。对不对啊？甚至他还可以在拿一个草屋搭一个像庙一样的，他在里边。 他在里面扮成菩萨，
嗯，
你唐僧跑进去一拜，他就哈哈哈哈，就是拿下，
嗯，
好了，就这样了，
嗯，
明白了吗？
嗯，明白。那如果师父临命终时达不到脱离六道的境界，菩萨还或者护法神在接引到三天道或者三善道吗？若不能，这时候如何避免临命终时被这些众生接引到恶道去呢？
这个里面有两种，一种你在人间少接触魔道，
嗯，
你就不会入魔，还有你在人间少欠人家的债，他最后魔道的债主子就不会来问你要。
嗯，
这是两种很重要，所以我就跟你们说，
嗯，
你在人间千万不能学偏。
对，
比方说你在人间你学偏了之后，他知道你学偏了，你走的时候他魔道就来了，明白了吗？
嗯，
比方说你是个不好的人，人家不好的人就来找你，你一个女孩子穿得规规矩矩，
嗯，
流氓不会来找你，你今天一个女孩穿的那种样子，人家那么流氓就跑过来找你了，对不对？
嗯，
就这么简单，明白吗？
好的
啊，
明白，感恩。
还有
别开始，
你这辈子欠了人家太多的债了，那些人都是在轨道的，
嗯，
他不来拉你，谁来拉你啊？
嗯，
你想想看，现在谁不欠人呢？你们一辈子没欠过人吗？你们
都欠很多，
没有害过人吗？没有伤过人家吗？
嗯，
我不说你们被人家害，我就说你们没害过人吗？
都害过。
好了，
嗯，
那么人家死了，人家怎么不来拉你啊？
嗯，
好了，就这么简单。
对的。
好了。
好，感恩师父。嗯，那菩萨开示，实际上无论好人还是坏人，一命终时都会接受一次大考验，就是境界考试，那就是是否放下了你家里的亲人。不管你修的好坏，如果临命终时还是不能看破这场缘分，这那么只能送你两个字：白修。请师父开示一下，这个有两种理解。就是一次就算业障消到10%以内，如果对人间的事情还有说眷恋，是不是也脱离不到六道轮回？
10%以内并不是说你一定能够脱到，
嗯，
就是说你今天去应聘你有这个条件，比方说30岁以下的人可以来应聘，你已经在30岁29岁了，说明你符合这个条件，
嗯，
但是并不代表人家一定能够把你招到人家公司里啊。
哦，
嗯，现在
是符合基本条件。
对，
嗯，
师父说你今天的业障已经消到9%了，那你以为你就一定上去啊？还要看你其他努力呢。业障是9%，那你还有功德做了多少呢？度人多少呢？
哦，
你是不是吃全素啊？
嗯，
好了。
就是还有其他的附加条件，只是这是最基本的一个业障比例的一些
条件。
对
呀，啊，你还有业障池之外，你根本不要脱离六道，就是你根本天都上不去，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哎呦，这个。喂，师傅。
啊，讲吧。
能听到吗，师傅？
听到，继续讲吧。喂，
师傅。
哎，讲吧。
不是要插上
的，
你能听到？
讲啊！
喂，师傅。
啊，讲啊。
师傅。
啊。
喂，师傅。
听到了，讲啊。
喂，师傅。
啊。
师傅。
怎么这么愚痴的啦？你把那个话筒拔掉，你试试先听听看有没有声音嘛就好了呀。
嗯，
电话都不会听，哎，
电话插进，是不是这样的？就是说，他那个业障即使消到10%以内，不也不是说你还就没有眷恋了，他还是有眷恋的，是吧？
那当然了，那当然了，只是你符合条件了呀，你符合条件申请了呀。
嗯，好
了，好
的好的，明白了。嗯，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那师傅他们那个开示里边说，放下看似简单，其实很难，拿得起拿起容易，放下不容易啊。外表可以放下，但是心里真的能放下吗？所以要提前练习。师傅，请师傅开示一下，何为外表放下，何为心里放下？
哎，这么简单的问题，好好修啊。外表放下，外表放下吗？哎呀，我不记仇了，我不会记你的， 做错事情，人家对不起你了，没关系，我不记，我忘，早就忘记了。心里面还是你这个混蛋，这么害我。
嗯。
这个就不外表放下了吗？心里内心不合一啊，
嗯、
对不对啊？
嗯。
好了。
对的。
啊、
嗯。
内心放不下，嘴巴里说我不要吃了，不要吃了，这里吃的比谁都多，这不是表里不一啊？
嗯、
哎呀，我学佛了，哎，我有境界了，我不会这样了。心里面想、
嗯、
哎呀我怎么放得过下放得下这件事情啊，
嗯，
法师也是的呀，啊，穿了袈裟、
嗯、
满脑子都是啊，哎呀孩子咯，我自己过去的孩子咯，哎呀我怎么怎么的，我要造个更大的庙了啊、
嗯、
我要怎么样弄更多的供养啦，我来怎么样把自己怎么怎么弄好啦、
嗯、
全部都是有欲望、
嗯、
都不行。
嗯，
好了。
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师傅，那个菩萨开示，骗人的人是最傻的人，该还的用什么方法都会还给你，但是你却想了一个最不靠谱的方法逃掉，很傻，很可惜。师傅，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呀？
比方说，一个女人她嫁给你，她是来还你债的，
嗯、
对不对啊？她帮你做啊，
嗯、
她应该还你二十年。你在这个二十年当中，你。最用个最不靠谱的方法，觉得女人就应该被男人欺负，天天骂他讲他，他会一直做牛做马还啊还啊，在二十年当中你会觉得他完全是听我话的，他没有一丝一毫会回抗的，他离不开我的，等到二十年一过再还完了，
嗯，
因为你劣根性这么重，你一直骂他讲他打他，你从来没有怎么真正善良的对过他，他只要有一个男人出现，他的另外一个缘分来了，他一下子就离开你了、
嗯、
如果你今天二十年当中你还是对他很好，对他表示感恩，其实这个女的也在还你债、
嗯、
但是你一直在感恩他、嗯、那你等到二十年他有一个外缘来了，他心想我为什么跟你好啊，我的老公对我这么好、
嗯、
对不对啊、
嗯、
我情愿帮他就这么过下去，我情愿吃苦的，现在知道了吗、
嗯、
用了最不靠谱的就是觉得你应该还我的啊，你女人就应该生孩子啊，你女人就应该怎么样、
嗯、
怎么样，人家理你呢、
嗯、
你是谁呀、啊、你这个男人，你让我吃好的做好的，你让我变成皇帝啦啊，你让我荣华富贵啦、
嗯、
我跟着你吃了二十年的苦啊、
嗯、
我还跟着你啊、
嗯、
你连天天还骂我打我，你连对我最起码的尊重都没有，我跟着你过啊，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
对对对，
就是他在讨债的过程中又造了新的因了，就是。
对啦，他加快了。
明白了。明白了，
加快的还、
嗯、
造新业，明白了吗？
嗯。
好啊。
明白了吗？嗯，感恩师傅开示。师傅，那个开示里讲，忏悔之后自己的身体就会空了，就是观想空了，业障也从中消除了，这样人的意思就干净，烦恼就少了。师傅，这个如何理解这个观想空了，业障就从中消除了呢？
哎，你们以后少问，师父们真的自己好好理解开悟、
嗯、
真的什么都不懂的，真的我觉得看看你们这些孩子真的是、
嗯、
哎，
是我们
你空了，你脑子空了，你没有杂念了，你是不是就干净了啦，你一个房间、
嗯、
东西没有打扫的干干净，你是不是房间里就干净了啦，这还要解释的、
嗯、
这些问题问出来一加一等于几啊，你来问我呀。
嗯，师傅，弟子错了，弟子愚痴。嗯，那弟子就这个开始就问到这里，师傅。
好好听话。好好在问问题之前先想，
嗯、
问我问题、
嗯，
先要把自己的观点拿出来，让师傅来看，
嗯、
就说明师傅知道你在用功、
嗯，
你在学习。
嗯。
拿一个问题问一个，拿一个问题问，你至少说一加一等于二，你说师傅对不对？你让我来评论的、
嗯，
你跑这问师傅一加一等于几啊？听不懂啊？
没错，嗯，
没有，
我错了。
什么事情都依赖，依赖就不行。要自己先用功，
嗯、
要学，要把自己观点先拿出来，让师傅来辨别、
嗯。
我就知道你在学习过了，听不懂啊？
嗯，明白了，师傅我错了，我以后不这样做了，师傅。
你以后把什么问题先想好，把自己想好的观点拿出来，师傅这样做对不对？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嗯。
那才叫个好学生啊！功课叫老师来做啊， 你自己先做好，老师说对不对，那你可以问为什么不对。
嗯，
听不懂啊？
明白了。
好了，
师傅我错了，我师傅我还有几个其他同修的那个现实中的问题，我想请师傅再开示一下。那个师傅就是有一个同修，他那个他那个太太怀孕了，怀孕的时候就那个查出来是有唇裂，然后他就许了900张小房子，然后但是呢还没有念完的时候，这个小孩子就出生了，现在出生已经9天了，结果真的是唇裂，请问师傅他这种应该怎么补救？是不是小房子没念完的原因才导致这个结果？
也不一定的，小房子念下去不一定出来就不纯裂，就是前世的因果。我告诉你，挑拨离间。像这种吐唇啊，都是挑拨离间上辈子。
对。
好了。
因为当时他许愿的时候，是他爱人怀孕的时候许愿嘛，是给他爱人的药精者。现在小孩子出生了，应该是给小孩子药精者是吧？
对。就是以后一边眼睛碰到一个好医生，以后稍微大一点再给他做一个补缺的手术吧，没办法了。
好。
一个孩子生出来如果有欠缺，总是他的前世和父母亲的我们说的这个业障有关系的。你们都没看见了，我告诉你，师父生出来很可爱的，九斤多啊，非常可爱。
那么大。
手像莲藕一样的，真的，哎呀，漂亮的嘞！我就告诉你，这个没有办法，这个东西都是前世有修，真的。所以我告诉你们，你们今辈这辈子不好好修，你哪能得到一个正身啊？一个人的身体如果完全没有毛病的话，叫正身啊。明白了吗？
那师傅，您在那个就是以前的开示里说，纯利要念去念礼佛。这个小孩子给他念7遍礼佛可以吗？
5遍吧。
5遍是吧？好，5遍比较保险。好，那他这个他因为许了这小房子有300张没念完，那是不是还要这300张念好了还要继续念？还要继续念是吧？
继续念吧，而且像这种纯裂的话，也有可能会修复的。修复有2种，一种嘛就是越长越丑，还有一种嘛越长越小，因为随着头长头会长大的嘛。为什么小孩子生出来眼睛都这么大？因为眼睛它不会长大的，眼睛还是这样，所以人脸越大眼睛越小了。所以人长大了之后眼睛，小时候的小孩子，哎呦你看眼睛这么大这么大，一长了嘛脸长大了嘛眼睛就小了呀，因为眼睛不长的呀，明白了吗？
感恩师傅开示。师傅还有就是一个渡人的问题，就是有个同学他发心也比较好，就是听了师傅讲地藏菩萨的愿力，他就发心2年内渡200个人学念小房子。那个他找到我，他比较困惑，因为有的同学说他叫人家念，就是许愿200人念小房子的话会容易惹灵性。我就跟他讲，我说这种情况不是惹灵性，就是说你许了这个愿，就是执行起来难度比较大一点，因为要念别人念小房子。他就有点担心，师傅您看一下。
所以同修这种就叫造口业。这个同修如果念经念得很好，跟人家说，哎呀你许这个愿的，哎呀你知道吗，哎呀你这样的话会惹灵性，好了就这么一句话。
对的。
你知道他说不定说不定1000张小房子就没了，我就警告他。我告诉你，随便不出口出口就是业。你知道人家一个大愿，这么好的一个大愿，你去把人家这个愿力毁掉，你知道你造什么口业啊？哎呦，这种人真的。
后来逼着这个同修去改愿力，我说这个愿力不用改，执行起来，你要用心的去做，肯定可以完成的。我说菩萨会成全你的，他就有点紧张。
他被人家讲成这样，讲他的那个人，等到哪一天生病了，他还要说，我修心修得这么好，为什么啊？为什么不灵啊？为什么菩萨还让我生病啊？其实他不知道，这些都是他完全造孽。好了，不要讲了。所以记住，树有，所以任何人只要倒霉，不要去找外界环境，就想想一定是你自己造的因得果。所以去找各种外面环境的因果的人是最傻的人，全世界。好了。
好了。好， 那还有师傅就是有很多同修，他们渡了很多人之后，他们就把这个些新人渡的话的新人放在一个群里，然后这些新人呢，他就是每天给师傅他们发师傅的开示，放师傅的视频。他们想问这样做是不是也会引起一些就是悲业，因为有的同修他们建了很多这种新人群，大概一个人手下得有四五个群，一个群大概有一百个人。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呱呱呱呱呱呱，这种问题们少问了。
嗯，
哪个人救人不背业的？
嗯，
你要做好人，你背业不啦？你要帮助别人，帮人家背业不啦？你要帮人家买张火车票，你还要提早一个晚上去帮人家排队呢？
对的，
这种话有什么好讲的啦？菩萨都背业，
嗯，
观世音菩萨都帮我们背业，师父帮你们背业不啦？
背的，背的。
又要马儿跑得好，要马儿不吃草，有不啦？地藏王菩萨不到地狱去救他们，那些恶鬼怎么得到超度啊？
嗯，
不要这么愚痴问问题，好吧？
嗯，
背业了。
错了，
你今天不想背业，你出来弘什么法？你还想成佛啊？
嗯，
你今天不想做雷锋的话，你今天想做雷锋的话，你不出来做好事啊？做好事不累的？
嗯，
愚痴到极点了，现在的人真的是。一点脑子都没有的、
嗯、知道了，
只知道自己、
嗯、
哎呀我背业了，哎呀我背业了，哪个人出来帮人家不背业的、
嗯、
你就是帮人家烧饭，你还要付出多少辛劳啊？
嗯，
背业怕什么啦？师父帮人家背到今天，你看大家对师父多尊敬啊。
对的，
你一个人不帮人家背业，你怎么会成为一个菩萨？菩萨知道吗？菩萨就是救度全世界有缘众生、
嗯、
菩萨就是付出。
嗯，
你想到天上很高的地方，你讲你要做个大领导，你能不为人民老百姓人民做为有谋福利吗？
要的。
好啦。
嗯，那我就跟他们说，让他们自己好好的修，多建小房子来消业好了。
好好的，我跟你说了，你帮人家背业，为了是弘法，菩萨很快帮你消掉、
嗯。
如果你自己做了这些孽、
嗯、
不好的事情。我告诉你，这种消都消不掉的。
嗯，
明白了吗？
知道了，知道了。感恩师傅，师傅我错了，我以后我会好好的。
跟你没关系，你只不过是帮人家来问。
嗯。
你自己如果跟他们有一样的感觉，那你就你错了；如果你跟他们不一样感觉来问，那你就是帮他们来问问，没有关系的。
嗯，我没有，师傅我没有，我只是想如理如法，让他们如理如法的来度化新人。
好好听话了。你自己脑子要清楚点、
嗯、
你经常打进电话来、
嗯、
是不是给你开始你不知道呢？
知道。
好了，
我错了，师傅，我没有智慧，我会好好的修的，师傅
一定要好好的。你这种话就等于问的，哎呀，医生帮人家治病啊，医生苦不苦啊？会不会传染呢、啊
嗯、
哪个医生帮人家看病不传染啊、
嗯、都要付出的，我知道了，师傅。
好了，你说哪个工作不为人家付出的？
嗯，
不想不付出呢，想不付出就想得啊，可能吗？
有舍才有得，我知道了，师傅。
开玩笑了，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傅。师傅，我今天早上梦见一个同修后背上，就是背后藏了很多豆金豆子，还有花生。他在一个办公室里和很多同修聊天，我就看他后背藏了很多金豆子花生，然后掉了下来，还是不是他有什么问题啊，师傅？
这个人们就自私呀，他自己在修呀、
嗯、
自己修嘛、
嗯、
自修自得呀，但是得了嘛又掉下来了呀，就是说你不付出的话、
嗯、
你自己得没用的呀，明白了吗？
嗯，
好了，
明白了。嗯，好的，感恩师傅。
再见
师傅，今天的问题就问到这里。
好，
感恩师傅。
再见再见、
嗯、
好，爸爸
特别快乐，感恩师傅、
嗯、
感恩观世音菩萨。
再见。
嗯，不好意思师傅，弟子错了，感恩师傅。
再见。
嗯。
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节目就到这结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广告之后回到节目中来。